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创世纪》十二章。巴别塔事件之后，人的语言变乱，分散在全地，他们无法再聚集统一在一起，用他们的力量来抗拒上帝。他们的身上也有审判的记号，就是语言不再一样。神的救恩的应许，并没有因着人的抵挡而结束。在十一章的结尾，十二章的开始，我们看见上帝拣选、呼召亚伯拉罕，并向他应许。应许的内容就是上帝救赎的计划，要透过一个人，透过亚伯拉罕，来恢复他的国、他的统治、恢复他的治理。而一到三节应许的内容，它覆盖的历史和范围是非常的广。我们可以说，从十二章一直到启示录，上帝完全的统治他的百姓，整个的历史都包含覆盖在一到三节的内容里面。甚至说，十二章之后，整个人类历史，包括上帝子民的历史，都包含在这个应许的内容里面。那么，在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最多的是“我必”。这个“我必”呢，是要强调上帝的主权。上帝说：“我一定要这样做，我一定要如此行，我必定成就我所承诺的。”换句话来说，这里的应许是上帝自己亲自做成、亲自完成，他如何的说，就如何的去做。在希伯来书六章那里说，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十七节说，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上帝对亚伯拉罕应许的内容，不是亚伯拉罕能够成就，是上帝以他的主权与他的应许来成就他所应许的内容。上帝所应许的，他以启示的方式来保证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在创世纪第十五章，我们看见上帝如何启示呢？他和亚伯拉罕立下一个血的约，他吩咐亚伯拉罕把牲畜劈开，摆列在两旁。神从牲畜中间走过去，他以自己永恒者的身份向亚伯拉罕启示：如果我耶和华不能够成就我对你所应许的，愿我被咒诅。上帝以这样启示的方式来保证、来证明、来写明他的应许、他的旨意是真实、必然会成就的。而神的应许呢，就成了亚伯拉罕一生属灵的食物。人本的解经是强调亚伯拉罕多么伟大、多么超越。我们不否认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之父，在许多的地方值得我们去学习和查考。如果你仔细的去阅读、思考亚伯拉罕的一生，真正使亚伯拉罕增加信心的，不是亚伯拉罕自己，而是神的应许。亚伯拉罕信心常常出现低谷，离开应许走错路，神呢会重申应许。就是说，神再一次对亚伯拉罕讲解应许的内容，扩展应许的内容，用应许的话语来喂养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从低谷中、从走错的路途当中再一次回来， 充满信心。在每一章的查考里面，我们会看见信心软弱的时候，神会显现，宣讲应许的内容，亚伯拉罕恢复信心。换句话来讲，在应许当中，亚伯拉罕是慢慢的被话语充满，被应许充满，他的信心不断的强壮。若没有上帝的应许，亚伯拉罕无法成为有信心的人。神才是主角，神才是中心，因为神亲自应许，亲自成就。亚伯拉罕的一生所有的成就，都是上帝用他应许的方式训练亚伯拉罕，引导亚伯拉罕，用应许里面丰富的内容喂养亚伯拉罕，才有信心之父的出现。一切都是上帝亲自做成的。在四到五节，亚伯兰就照耶和华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子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上帝的应许呢，是承诺，还没有实现，还看不见，它是一个计划，把这个计划宣讲了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凭着信心的眼睛，看见还没有成就的事，他就有了行动。四到五节，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行动呢，是根据上帝的旨意，他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动。亚伯拉罕觉得神的应许是真实的，他相信耶和华，相信他的话，他根据神的旨意做了行动。你看，今天人常说，他们觉得应该做这个，应该做那个，或者他们不觉得，他们应该做这个，应该做那个。他们觉得他们应该接受某一个教义，某一个原则，或者他们不觉得他们应该这样去做。亚伯拉罕的信心呢，不是凭着感觉，不是自我的判断，他的信心的根基，他信心的根源是源自于上帝的应许，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圣经没有任何地方鼓励我们行事为人要凭着我们的感觉。今天许多人把信心啊理解为一种像气球一样，你信有多大，它就有多大。这个信心也没有一个根据，一种自信心，自我的吹捧，自我的吹嘘。但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呢，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上，他就离开了。这个信心超越了现实，超越了物质，超越了空间，用信心的眼睛看见了上帝没有成就的事，就离开了。圣经讲的信心从来不是没有话语根基的信心。如果说我们的信仰和行事为人是凭着感觉的话，这是一种错误的。这种背后的错误是认为信仰的真理和一切道德的标准都是从人的内部而来的，因为人的感觉是一切的标准嘛。人的感觉是最可怕的，以自己的感觉来判断是非，以自己的感觉来决定自己的生活，是偶像崇拜，是人对自己的崇拜，是以人为中心的一个信仰，而这样的表现 在今天的教会中，基督徒的群体里面常有，张嘴就是我认为，我感觉，愚昧，崇拜自我，把自己视为标准，把自己视为权威。今天许多人也非常反对信仰和生活的标准，因为这种标准是由神的权威加在他们身上。而这个信仰的标准，不管他们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个信仰的标准都要约束他们。人再反对都是无效的，因为只有上帝是知识的主体，因为只有上帝才是赐下知识的上帝，他的话语才是真正分辨善恶的标准。甚至有一些的讲道人也会说，我觉得这个事情这样，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这样去理解。虽然讲这些话的人可能都是真基督徒，但是他们的生活受到人本的影响，崇拜自己，高举自己，不再强调客观的真理的知识，不再强调绝对的真理，一张口都是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的信心啊，都是虚假的信心，自我的信心，自发的信心。而真正的我们看见，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的整个的行动完全建立在神的旨意、神的应许上。六节，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亚伯拉罕离开的时候呢，他还不知道去哪里，只是神说，我把指示的地给你，你就去吧。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神告诉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这地就是我要赐给你的。当这句话临到亚伯兰的时候，亚伯兰的信心是有挑战的。我们要记得，神要赐给亚伯兰的这个迦南地不是一个空旷无人的地方，它不是一个等待人接受任命的地方，这里有了人占据在那里，充满了许多的人口，是迦南人。迦南人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他们是邪恶的宗教，丑陋的文化。在圣经对迦南人的描述来看，迦南七族，他们残暴，他们的宗教邪恶，他们的文化丑陋，他们所行的尽都是恶。如果这个地方没有人居住，亚伯拉罕的信心就不需要挑战，挑战性非常小。如果这个地方住着一群善男信女，民主自由，法治，对亚伯拉罕而言也是非常容易的。可是不是啊，这里住着一群充满罪恶、充满强暴的人。如果你了解当时的文化，当时的文化和我们今天不一样，人如果想要在那个时代活下来，必须跟着自己的部落，在自己的城里面，陌生人很容易被杀掉的。如果你的信仰和他们的信仰不一样，有可能就要被杀掉。假如那些人看上你的妻子财富，他们的方法就是把你杀掉。而且据考古显示，迦南人他们在敬拜他们的神的时候，是在庙里面行乱伦的事情，他们还有很多邪恶的事，把孩子献给他们的神，淫乱成风， 淫乱在迦南是一种风气。神让亚伯拉罕去哪里？去一个充满罪恶的地方，要把那个充满罪恶的地方应许赐给亚伯拉罕。我们会想啊，上帝总会带领他的仆人进入一个充满自由、文明、和平的地方。上帝总是爱他的仆人，不可能给他的仆人不好的地方。但是，上帝把亚伯拉罕带到一个充满罪恶的地方。上帝还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也等同于赐给亚伯拉罕，赐给亚伯拉罕，也赐给他的后裔。”我们不喜欢进入一个充满罪恶的地方。我们找工作，希望这里的人都很不错。但是，你要了解圣经的原则是不一样的。神总是差派他的仆人进入充满罪恶的地方，充满淫乱的地方，充满邪恶的地方。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先到他的百姓以色列民那里，那里的人对他友善吗？不友善。圣经说：“光照到黑暗里，黑暗不接受光。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在马太福音，耶稣差派门徒的时候，那里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羊进入狼群是什么样的现象？它要被狼吃掉的。羊是温顺的，温顺的羊进入狼群还能活着吗？耶稣说：“你们做我的门徒，要如何操练信心，如何的传福音？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你们所去的地方是凶残残暴的。”像狼一样的存在，充满强暴的事，充满抵挡的事，你们可能要丧掉生命，如同羊进入狼群。在马太福音28章，那里也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去哪里？去不信的人当中，去充满罪恶的地方，充满强暴的地方，把那里的残暴的狼。在恩典、在福音的改变之下，变成像羊一样的温柔，改变他们的本性，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是福音的工作。福音所去的地方，不是充满义的地方，是充满不义的地方；福音所改变的地方，不是良善的地方，而是邪恶的地方。除了福音改变的地方之外，没有良善，尽都是邪恶。我们今天生活的地方，也是迦南人住的地方。因为迦南人呢，在旧约圣经当中，象征着宗教的邪恶、道德的邪恶、淫乱无各样文化的丑陋。你在公司，你在你工作的领域，每个领域都是罪恶盛行。你身为基督徒，在这些领域生活、工作的时候，会被嘲笑、抵挡和攻击。基督徒也是常更换工作，更换工作是因为这个地方太邪恶了，我要更换一个工作。那亚伯拉罕到这个地方，他是不是选择离开呢？不是，神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就筑了一座坛，在这个已经有人居住、充满邪恶文化的地方，亚伯拉罕用信心的手 抓住神的应许，相信上帝，上帝必把这地赐给我。虽然有人居住，他们很邪恶，神的应许是信实的。我要抓住应许，吃下神的应许，成为我生命的食物。用祝坛的方式来表达他的信心。如果今天基督徒认为我生活的地方并不友好，包括自己的家庭，包括自己的工作领域所从事的行业，总想着离开，总想着离开，其实是没有信心的表现，没有带着神的应许进入自己工作的领域，没有带着信心去见证神的恩惠，没有带着信心去履行上帝给人的使命。大家知道改新教第一位宣教士1807年来华，他的名字是马里逊。他来中国宣教的地方不是善男信女，在他之前天主教已经被赶出中国，不让天主教宣教士在华进行宣教。他来华宣教的时候有各样的政策，那个时间对福音、对宣教士是充满敌意的。马里逊他生在非常敬虔的长老会的家庭当中，他的父母是非常敬虔的长老会的会友，他蒙召有宣教的这样的意愿，他蒙到差派来华宣教。当这个马里逊从纽约上船的时候，船长看这个25岁的年轻人，就以轻视的口吻对他说：马里逊，你以为靠你一个人就能改变中国过去5000年来拜偶像的传统吗？就意味着中国的印象在他们的眼中是很难改变的。但是马里逊回答，他说：我不能，但我相信神能。他就以这样的信念抵达中国，他以这样的信心在华传教27年，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他所面对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但是他的到来为中国的福音的传播做了开创性的贡献。因为他相信一件事情：我不能，但我相信谁能。他相信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抓住神的应许。马里逊来到中国的时候，他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就是清政府禁止传教士进入内地，只在广东规定的一些地方活动。另外呢，华人不得信教，也不能教这个洋人学习中文啊，如果发现立即处死啊。为什么禁止要教洋人中文呢？宣教士来华宣教，首先解决语言问题。语言问题怎么解决？就要学啊中国的语言，有了一样的语言才能宣讲福音。如果没有人教语言的话，用英语传福音是无用的，因为人听不懂。所以呢，清政府有这么一个禁令，禁止教外国人学中文。马里逊呢，他就用高薪聘用了一位教中文的老师，这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位老师呢也是非常牛，他带着毒药，带着这个行李箱 就是把他的这个钱呐、衣服啊，放在行李箱里面，随身带着毒药，随时跑路。如果一旦被发现，马上就被执行死刑或者各种酷刑啊！这位老师他不想受皮肉之苦啊，就随身带毒药，带着行李箱，随时跑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马礼逊啊，用信心，用神的话语来安慰自己，用信心的眼光超越了现在所面临的困难。马礼逊所做的贡献有目共睹，他翻译了新旧约圣经，他还编撰了华英字典，为后来的宣教士提供了语言上的方便，奠定了基础。在来华宣教的第八年结出第一个果子，多么艰难的情况之下，依然殷勤地用信心抓住神的应许，面对所有的困难。他的名言就是：“我不能，但我相信谁能。”这是有信心的人，带着神的应许来到中国传讲福音的人。在马太福音有一个比喻，有一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围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去。结果呢，仆人被那个园户呢打死，拆派一个打死一个，拆派一个打死一个。后来家主说：“好，那我打发我的儿子去，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结果呢，园户看见他的儿子，就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结果呢，也被杀了。圣经上告诉我们，整个的原则告诉我们，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神差派他的儿女去哪里？不是去那些良善的地方，因为没有良善；不是去那些已经被改变的地方，是去那些没有改变的地方。我们常常违背这个原则和观念。今天你进入职场，你发现职场有罪恶，你就更换一个工作。你结婚之后发现配偶不好，让你痛苦，就想离开逃离，这是没有信心的表现，这是没有应许充满的生活。我们的救主基督为什么进入圣城耶路撒冷？难道他不知道进耶路撒冷要被捕被杀？他知道，他为什么还要进入将要被杀死的那座城？因为他爱神，他顺服神的旨意，因为他爱罪人，为罪人舍命。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什么？成了。这个成了是喜乐的，因为他完成了神的旨意，他来就是为此。我们是什么人？领受了基督爱的人，领受了基督恩惠的人。我们整个的生命被神的爱浇灌，被神的爱充满。一个被神的爱充满的人，应该在堕落的职场的领域，在那个不好的家庭当中做什么事情？不是逃离，而是去爱。因为爱里面没有恐惧，爱里面没有惧怕，爱里面没有逃离。父母爱孩子，有恐惧吗？没有。有惧怕吗？没有。有逃离吗？也没有。许多孩子伤透了父母的心，父母还是爱他们，甘心受苦，甚至父母也甘心为孩子死。 基督徒领受神的爱。如果没有这样的心的话，海难幸福的工作，幸福的生活。我们对工作许多抱怨，抱怨老板，抱怨工作，抱怨工作的法则不好，抱怨同事，用各种方法把各种重担都加给你，婚姻也充满了抱怨和苦读，为了什么？为什么抱怨？因为里面没有信心，没有带着应许去工作，没有带着福音去工作。工作也好比一个基督徒进入狼群，婚姻也是。你不要认为信主的丈夫、信主的妻子就一定很敬虔，里面也隐藏着许多败坏的本性。进入婚姻，进入工作，是为了更好的治理和征服，是为了更好的改变。弟兄姐妹，神差你进入职场，首要的目的不是为了挣钱，而是遵行神的旨意。神差你进入婚姻，不是为了自己，而是牺牲自己，成全对方，遵行上帝的旨意，爱配偶如同自己。如果你的工作为了钱去工作，你会失败的，因为你忘记你被造和救赎的目的。如果你为了自己而结婚，为了自己的享受而结婚的话，你也是失败的，因为你忘记了婚姻是为了成全上帝的旨意，为了实行上帝的旨意，为了建造基督所充满的家庭。只有一个人在工作、在家庭中牺牲受苦的时候，加倍付出的时候，还充满喜乐，他是一个伟大的人。虽然在工作、家庭中牺牲巨大，他还说成了，因为他在遵行上帝的旨意，他明白神的旨意，他领悟了神的旨意，他领悟了基督的福音，他知道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就是要受苦牺牲，挽回罪人，寻找失丧的人。我们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找到失丧的人，找到上帝拣选的百姓。我们进入婚姻是为了什么？进入婚姻是实行上帝的旨意，是基督徒首要的第一要务。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信心，没有带着应许去工作，去进入家庭的话，他不会说成了，他说完了，一辈子这样活下去，这样的家庭有什么意义？离婚吧，这个工作没有意思，辞掉再换一个。你不会幸福的，你也不会真正体会上帝的同在，你也不会为上帝的旨意而活着。在17世纪的清教徒，他们有很多的有钱人，他们为什么有钱呢？他们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朱马田牧师就评判清教徒，他说清教徒变得有钱不是因为他们储蓄财富，也不是因为他们敬拜钱财，他们只不过是为了神和他的义而活。结果呢，他们没有把钱扔在没有价值的东西上，因此他们无法不变得有钱。他们持守神的应许，顺便变得有钱。今天许多基督徒工作就是为了钱去工作，你不会变得更有钱。清教徒是因为要遵行上帝的旨意，钱就追着他们，这就是不同。 到了第十节，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所在的地方遭遇了饥荒，饥荒甚大，他要下埃及。神要把这地赐给亚伯拉罕，应该是富饶的，没有缺乏的，没有不足，但是遭遇了饥荒。这个饥荒呢，是对亚伯拉罕的考验。这个饥荒是要试炼亚伯拉罕。那么亚伯拉罕的决定呢，是忘记了应许。神说我要把这地赐你的后裔，就意味着任何时候你们不会死的，你们要有孩子的。如果你们死了，你们怎么会有后裔呢？亚伯拉罕没有这么想，他就下到了埃及，在那里暂居，引发了一系列的罪恶、不信、谎言、羞辱都临到了亚伯拉罕。当亚伯拉罕的生命中遇到饥荒的困境的时候，就显露了亚伯拉罕心中的偶像，他的恐惧就显明出来。任何的危机，任何的困境的目的，是要显露我们心中的偶像，显明我们的信心是信靠应许的上帝，还是信靠自己。人本能的逻辑啊，遇到困难和困苦，所相信的往往不是上帝，是自己，相信自己的方法。当你的工作遇到危机的时候，你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家怎么活下去？我的存款还能够维持几年？我应该如何的去维持我的现状？本能的逻辑反应是这样的，人的本能逻辑很少会说没关系，上帝是信实的，上帝必养育我。亚伯拉罕怕在饥荒中被饿死，就下到埃及去，害怕自己的生命丧掉。当你的生命遭遇危机的时候，你所害怕的是什么？而这个害怕和恐惧就会引发你犯各样的罪。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有不同的困境，这些困境就给我们带来了恐惧和惧怕。如果你是未婚的人，没有男女朋友，你也会害怕，害怕自己永远得不到浪漫亲密的伴侣，害怕自己无法进入婚姻，害怕自己再一次去这个寻找配偶而失败。当你进入婚姻的时候，你配偶的软弱和罪快把你给逼疯了，你配偶的懒惰不成长把你逼得要死，你是以什么回应？以恐惧回应，嫌弃配偶，以沉默刑罚配偶。为什么这个样子？保护自己，惧怕配偶伤害你。当你在工作的时候，你也有惧怕，你不敢在工作的这个表格上见证自己是基督徒，你也不敢讲实话，因为讲实话会让你丢了工作，因为讲实话让你无法得到好的职位，显露你心里是有偶像的，爱自己。惧怕就会有谎言，惧怕就变得不真实、虚伪和伪善。啊，我们教会的会友中有一位姊妹，她面试工作的时候需要入职，在她的简介里面，宗教信仰她会写上，她是基督徒。 这样的一个表现是信心的表现，这样的一个表现是要确定自己的信仰。礼拜天必须要休息，也因此这样的一个入职的简历有许多的岗位没有入职成功。信心是什么？抓住神的应许，不抓住神的应许就会有惧怕，惧怕而来的时候就会有谎言，有伪善，各样的罪全部都来了。今天我们在职场也好，自己经营生意也好，自己在各样的人际交往里面也好，都有惧怕。惧怕是什么？崇拜自己。惧怕是什么？不相信神的话语。在危机里面不坚定地抓住神的应许。惧怕围绕我们的生活，我们很多事都是惧怕的，惧怕人际关系的这个裂痕，惧怕自己的经济收入降低，惧怕自己因讲实话丢了工作，惧怕自己因讲实话失去朋友，惧怕围绕我们。亚伯拉罕在这个饥荒当中没有抓住应许，惧怕围绕他，撒谎，这是我的妹子，用女人来保全他的生命，羞辱临到他。法老把亚伯拉罕当作大舅哥，给他彩礼，遭受到莫大的羞辱。那么上帝有没有啊？有没有在亚伯拉罕做错之后不管他呢？没有。神说我要赐你后裔，如果法老和他的妻子结婚了，有了孩子，上帝的应许就被破坏了。上帝阻止了这样的罪恶，阻止了这个败坏的婚姻，阻止了亚伯拉罕错误的决定，上帝干预了，他的应许不容任何人破坏，他的应许要依然成就。上帝拯救了亚伯拉罕，恩待了他，虽然他不信，虽然他恐惧，虽然撒谎，上帝在应许中不丢弃亚伯拉罕。弟兄姐妹，我们也很不完全，我们也有谎言，也有不信，也有各样的罪恶，但是神一旦拣选了我们，他不丢下我们，他要把我们在错误的路上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要指出来，他又把我们从错误的路上带回到正确的路途当中。神的应许依然成就，神依然在应许中爱他的百姓和子民，爱亚伯拉罕，也爱我们这些败坏堕落常常走错路的人。我们来祷告。天父，来感谢你，愿你怜悯我们，使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所去的地方是一个宗教文化堕落的地方，但是你的应许就要在那里成就。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相信你，筑了一座坛，他的信心超越了现实，超越了困难，超越了眼睛所见的。主啊，愿你也赐我们信心，让我们相信你的应许是真实的，你必与我们同在，你保守我们，你要带我们进入那不朽的永恒的天国。让我们抓住这样的应许，在这个地上生活，在工作的领域，在家庭的方面，在不好的配偶中间，抓住应许，抓住福音，来过信仰生活。主啊，救我们，连续我们，施恩给我们，奉主的名祈求，阿门。